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0月23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北部3天72小时停火结束后战事再起；另外，沙特阿拉伯恢复了对也门首都萨那的空袭行动；另外，在经济新闻方面，美国的 AT&T 宣布以850亿美元将收购时代华纳。另外呢，我们还有美国总统竞选人川普，他已经发表了如果当选后100天的计划目标。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为期3天的人道停火结束之后，被围困城市阿勒颇的战事星期天再起。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道说，阿勒颇遭到了空袭、地面进攻和炮击。这家英国监督机构说，在政府控制的这座古城东西交界地带前线的多处地点爆发了冲突。这家监督机构说，叙利亚或者俄罗斯也恢复了空袭行动。反政府力量预计将向这个交战各方奋力争夺的城市发动进攻。一个反政府组织警告平民不要进入政府控制的地区之内。鉴于阿勒颇交战各方还没有提供安全的保障，联合国被迫推迟了计划于星期五从阿勒颇东部地区疏散伤病员的行动。在另外一方面，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天恢复了对也门首都萨那的空袭行动，空袭是在72小时停火有效期过后进行的。联合国特使伊斯梅尔·艾哈迈德说，他曾经希望停火能够继续下去。他表示，我们希望以此为基础，未来几天里进一步扩大停火的范围。艾哈迈德说，看起来双方都遵守了停火，尽管有消息说双方在几个地区内有违反停火的现象。尽管实施了星期六晚上到期的停火，但是在也门和沙特边界地区，也门政府军及沙特盟军同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力量的战斗从星期五一直延续到星期六。目击者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六空袭了位于萨那以东的胡塞导弹发射阵地。各方都同意遵守联合国斡旋的停火，以便能够让急需的物资能够抵达被切断外界帮助的平民手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回国之后立即澄清他在北京期间发表的有关他要与美国分开的相关言论。他说，他所指的与美国分开并不是要切断与美国的联系，而只是想在外交政策上脱离华盛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结束对中国4天国事访问后回到国内。离开北京前，他曾经表示，除社会领域的交流外，他要在军事和经济上脱离美国。他的这番话受到当时在场的中国高级官员的鼓掌喝彩。不过他在深夜抵达家乡达沃市后，立即开始澄清上述言论。
I said separation, what I was really saying was separation of a foreign policy.
我说分开，实际所指的是外交政策的分开。我当总统前，菲律宾过去总是遵照华盛顿的意思行事。杜特尔特在北京说出与美国分开后，立即被广泛解读为要同美国分道扬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杜特尔特发表分开言论后曾经表示，他的这种说法与美菲两国的紧密关系相互违背。杜特尔特解释说，
Separation of my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分开就是不需要迎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了，这就是我实际要说的意思。 断绝就是一刀两断，而分开是要走出另一条不同的路。
Even severe is to cut. Separate is just to chart another way of doing it.
杜特尔特说，他不能够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维持同美国的关系符合菲律宾的最大利益。他在北京所讲的是要结束菲律宾紧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杜特尔特表示，他这辈子不会去美国。杜特尔特以敢言著称，上台后发表的有关言论经常需要随后予以澄清。这一次杜特尔特是在深夜回国后自己出面澄清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菲律宾问题的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当众宣布他要与美国分手，但是美国官员则表示，美菲盟友的关系非常久远，难以切断。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的多项安全合作协议依然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杜特尔特10月20号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上说，尊贵的各位，在这个场合我宣布我跟美国分离。他的这番话获得了在场中国人的鼓掌欢迎。他还说，我认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菲律宾将和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共同对付整个世界。此话又获得了一片鼓掌和赞许。自从今年6月底上台以来，杜特尔特一再向美国官员发难，并宣布终止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在访问北京前，他威胁会跟美国决裂。就在杜特尔特在北京宣布跟美国分手的同一天，即将离任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古德伯格在接受菲律宾媒体新闻采访时说，美菲关系非常深厚，难以切割。他说，美国与菲律宾盟友关系历经几十年，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涉及军事和安全合作，还包括经贸和人员往来。古德伯格大使说，菲律宾政府最高层的有关言语的确令人焦虑，但是两国部长级之间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依然良好，合作密切，包括美国缉毒署和菲律宾有关部门合作。上个星期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查获2起大宗贩毒案件。另外，美国和菲律宾军人正在韩国附近海域参与多国海事排雷演习。北京对杜特尔特总统的反美态度伸出了热情之手，并以高规格接待了他的到访，还准备向马尼拉提供数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驻马尼拉大使古德伯格说，美国鼓励菲律宾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因为美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亚太地区的繁荣，并与中国的崛起息息相关。但菲律宾在谋求发展与中国有关系时，不应该牺牲它与美国长期的盟友关系。古德伯格还说，针对菲律宾总统高调反美言论，美方一直保持低调，因为美国珍惜与菲律宾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并希望与马尼拉发展建设性的对话。他说，接下来美国将关注杜特尔特政府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将他的反美言论付诸行动。菲律宾财政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10月2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菲律宾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希望跟地区邻国加强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访问中国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政治上站到了中国一边，希望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杜特尔特还誓言切断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不过在菲律宾国内，很多人并不那么信任中国，宁愿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菲律宾南部发来的报道。
虽然杜特尔特总统本星期宣布跟美国分手，加入中国甚至俄罗斯这边，他的多数菲律宾同胞对此心存疑虑， 民调以及采访都显示，虽然新总统不断发表反美言论，但多数菲律宾人支持美国的军事援助。由于菲律宾和中国有领土纠纷，他们对与中国结盟感到担心。菲律宾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的一项新民调显示，菲律宾人对曾是菲律宾殖民宗主国的美国的信任度相当高。人们说，他们仍然希望华盛顿帮助菲律宾抵抗南部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以及菲律宾西部海岸附近水域的中国舰船。今年27岁的科克纳贾克在卡加廷德奥罗找工作。
我们菲律宾利用美国援助是好事情，不过我不知道总统是不是同意。不过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中国，因为在菲律宾有美国在帮我们。
社会气象站说，76%的菲律宾人对美国很信任，而只有22%的人对中国有同样的信任度。不过杜特尔特说，本月的美菲联合军演是最后一次，他还要求美国顾问停止在西南部帮助菲律宾军队打击穆斯林反政府武装阿布萨耶夫。菲律宾人说，他们对中国充满戒心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声索。中国的声索范围广大，囊括了马尼拉传统上视为本国领海的水域。卡加廷德奥罗大主教安东尼莱德斯马说，
我们都担心中国对菲律宾离岛的蚕食，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和中国发展关系，一定要有平衡的因素。对总统那番话也许不可全信。
有些人愿意姑且相信中国，他们提到中国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不是施舍的声誉。菲律宾经济主要由海外侨民往家汇款以及为跨国公司提供后端办公服务支撑。若想进一步推动经济，菲律宾需要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工厂。不过一位观察杜特尔特北京之行的经济学者警告说，中国虽然能带来游客和基础设施资金，但菲律宾也可能要为此付出政治上的代价。美国之音詹宁斯菲律宾卡加廷德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对于中国当局拆除喇荣五名佛学院的部分校舍和其他相关行动表示关注，说这些行动侵犯了有关人士乃至藏族社区的宗教自由。这两位主席麦格文众议员和皮兹众议员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拆房和驱赶僧侣，重建和恢复受到影响的基础设施，允许那些希望信奉佛教的人不受政府干涉和指导的信奉佛教。藏族的宗教自由活跃人士在10月9日发起全球行动日活动，在世界各地组织和平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拆除喇荣五名佛学院。在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境内的喇荣五名佛学院创立于1980年代，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徒传经永道。目前有最少10000名僧人和学徒在佛学院修行。自从2008年起，由于中国政府关闭了西藏地区的大量佛寺，被驱赶出来的僧人大部分迁居到喇荣五名佛学院继续修行。人权观察组织今年6月发表的报告说，中国计划在2017年9月前将当地的修行者人数减少到5000人。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自今年7月起已经强行拆除了当地的600间房间，并且驱赶了在当地修行的1200名僧人。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抵达了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预计他将在那里会见库尔德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官。这些人目前正处于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手中收复摩苏尔之战的外围地区。卡特很可能会讨论土耳其在这场战斗当中的作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拒绝土耳其提出的要参与收复摩苏尔军事行动的请求。阿巴迪星期六表示，现有的联盟能够在没有土耳其的帮助下的情况下应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阿巴迪同卡特在巴格达进行临时安排的会谈后发表了上述讲话。卡特正在努力寻求缓解土耳其逊尼派与阿巴迪什叶派政府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对紧张关系的情况进行表态，要求在摩苏尔的战斗当中发挥作用，并警告说已经进入伊拉克北部阵地的土耳其部队不会接受巴格达什叶派政府的命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阐明美国对亚太再平衡以及确保亚太今后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卡特表示，美国致力于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包容的和安全的网络，并且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计划在今后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亚太事务。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就在美国的亚太条约盟友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试图进行援美亲中的战略转向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美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再平衡与亚太安全：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文章，阐述美国过去70年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承担者为该地区做出的牺牲和带来的巨大贡献，并发出美国在今后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参与的明确信息。他说，二战以来，确保亚太安全以及捍卫带来的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这些原则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国家有权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选择，以及国际法允许下的飞越与航行的自由。在美国的这一接触政策下，亚太比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安全与和平。卡特指出，随着该地区不断地向前进步和它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该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奥巴马总统2011年做出了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决定，意在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接触注入新的能量，在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发挥更大和更长远的作用，以确保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能向前发展并走向繁荣。他说，在亚太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维护安全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优先考虑，因为这些动态的发展既可以带来更大的增长和进步，也可以造成更多的竞争和对抗。因此，美国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确保这个独特地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稳定与进步。卡特列举了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外交联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战略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卡特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中国，他说，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而且在该地区的网络安全扮演负责的角色并做出贡献的中国的出现。但是他说，很多国家寻求与中国发展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以及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愿意以区域摩擦为代价的关切与日俱增。卡特更明确地指出，尽管中国长久以来从美国等国家所努力建立和维持的区域原则和体系中获益，但是它在海上、网络空间、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地方所采取的行动表明，北京有时候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并损害了区域原则。他进一步表示，中国的模式与亚太国家的目标不合拍，它反映的是这个地区遥远的过去，而不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有原则性的未来。而中国的这个做法正在证明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卡特着重谈到了美国致力于亚太地区建立的有原则的包容性的网络安全。卡特强调， 建立这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并不是为了适应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表明该地区要合作，而不是强迫，要继续而不是终止持续了几十年的和平与进步。他还表示，这个网络将有助于确保安全挑战下的稳定，这些挑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行为、暴力极端主义、活跃在亚太的恐怖主义、容易受到海盗袭击的海上航道，以及频发的地震和火山，以及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的自然灾害等。除此以外，卡特还提到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由于一些国家强迫性行为，最为显著的是中国，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海上争端，在最近几年变得更为紧张。最后，卡特说，在奥巴马决定向亚太再平衡之际，这个战略是对的。自那以后，很明显的是，对于亚太地区的人民、军队和国家来说，这个战略也是对的。在这个战略下的下一个阶段，国防部将通过更频繁和更为复杂的训练和演习来强化该地区正在出现的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同时继续在质上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并对高端技术进行优先投资。他说，美国将继续向他的盟友、伙伴以及整个地区表明，华盛顿计划在今后长时间里在该地区做更多而不是更少，而国防部能够帮助确保该地区在今后的七十年像前七十年那样一样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港澳新闻方面，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香港本土自觉派青年新政议员宣誓风波进入了对决阶段。立法会亲中的建制派议员星期五晚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向立法会主席发出姿态强硬的联署信，要求不再为梁颂恒和尤慧珍两位议员宣誓，否则会用尽所有方式进行阻止。以下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曾在10月19日以制造立法会大会流会，成功阻止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再次宣誓的建制派议员继续展示强硬姿态。21日晚台风过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就下周三青年新政梁颂恒、尤慧珍宣誓问题商讨对策。随后高调表态，将联署致函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他不再为梁颂恒、尤慧珍安排重新宣誓。建制派议员召集人廖长江威胁说，如果梁君彦不接受建议，建制派会考虑所有可行办法，包括留会，以阻止两人宣誓。此前表明会安排清政议员下周三再做宣誓的梁君彦回应称，将与秘书处和法律顾问研究建制派的要求。据《明报》星期六报道，廖长江被问到依据哪条议事规则提出建议时，反问哪条说主席可以安排在此宣誓。至于梁君彦聘请的独立法律顾问曾表示，若不让清政两人再宣誓，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廖长江强调，此次联署是政治行动，是考虑全港市民、全球华人感受，与任何法律意见、司法复核等进程毫无关系。报道表示，建制派周四晚与梁君彦会面时曾当面表达意见，梁君彦对拒绝宣誓没有表态，不过梁君彦一天后态度有转变，可能愿意担当政治重责，但需要建制派先做铺垫，再借此让法律顾问研究意见。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一周来的发展看，建制派在北京支持下已做出总动员，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清政的两位议员再次宣誓，因此下周三至少到高等法院就港府司法复核作出裁决前， 清政两位议员宣誓就任的可能性很低。他说，
北京背后是支持的，因为呢很明显的整个参政阵营呢全线动员了，当然呢当时也是回应北京的强硬的立场了，就是全线的打压所谓本土派的立场，这些也听说了，也起码有电视台这么报道了，就是中南半岛的话也能见面呢等等的。
有报道表示，建制派希望梁君彦能一人做出不再宣誓的决定，免除整体建制派议员被迫一职制造流会的政治风险，避免民意出现逆转。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亲中阵营对两名本土派议员的打压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年轻人的反弹。他说，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两位议员，整个本土派的立法会候选人在上一趟的立法会选举中呢，就拿到18%的选票啊！你不断的打压他，只有呢令年轻的一代呢更支持这些本土派的理念。
据港媒报道，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星期六在参加媒体节目时表示，不同意清政两人的言行，认为是不负责任，但建制派第一次大会便制造流会，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决定让两人继续宣誓，法庭也否决政府阻止宣誓的临时禁制令要求，如果建制派继续阻拦不让他们宣誓，则是破坏制度，质疑是否文明和合法。参加同一节目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希望梁君彦可以撤销两人的宣誓安排，继续处理其他议程。李慧琼强调，知道法律上有争议，希望梁君彦会在合法的情况下回应诉求。此外，同为律师的民主党议员涂谨申也抨击建制派要求立法会主席做违法的事。公民党署理党魁杨月桥大律师指责建制派的政治表态如同无赖，缺乏任何法理基础或议事规则支撑他们要求立法会主席不准许议员宣誓。杨月桥周五晚间代表公民党发表声明，谴责建制派议员身为立法会议员却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扭曲议事规则精神，无视法律原则，提出违法违宪的请求，公然要求立法会主席违宪，将主席推到重大宪政危机悬崖。声明要求梁君彦拒绝请求，履行宪法赋予立法会主席的宪政责任，依据基本法、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议事规则，尽快安排议员宣誓，让获民意授权的议员可以投入议会工作。据悉，民主派议员下周一将就宣誓事宜与梁君彦会晤，将铺陈法律对议员必须或安排尽快宣誓的规定。另据 Now 新闻台20号报道，在这次宣誓风波中，香港左报除抨击尤慧珍和梁颂恒外，也令人惊讶地炮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称搞出这场宪政官司是因为梁君彦没有果断否决两人再宣誓，做好守门员。不过立法会有议事规则和法律规限，主席稍有违规都可能受到特首、议员或司法挑战。而有建制派议员私下也表示，梁君彦其实没有做错，因为议事规则和上届案例都允许议员做第二次宣誓，而梁君彦也已咨询法律意见，根本没有任何理据否决两人再宣誓。报道还说，梁君彦遭左派炮轰，听闻还有另一原因。有建制派议员透露，中联办星期一晚曾找人联络梁君彦，但梁君彦竟然没有接电话，令有关方面感到愤怒。建制派星期三发动流会，换来一周时间，目前在积极谋划让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下周三可以解决这场风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呢，据香港媒体报道，在中国当局不断收紧网络控制的时候，有网民近日在推特上贴出了图文，显示曾经广泛使用的手机翻墙软件被新疆公安厅列为二级暴力恐怖软件，翻墙被列为网上暴恐活动。网民上传的案件线索审批表的相关照片，可见新疆昌吉州一位网民因涉嫌在10月13日下载了被公安厅列为二级暴恐软件的手机翻墙 APP， 被当地的公安列入调查。报道称，有网民认为当局将翻墙定性为暴恐活动实在太过分，做法离谱，让大家都要成为恐怖分子。还有人批评当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有人相信有关的做法可能只是针对新疆等敏感地区。近年来，中国为了维稳加强反恐，尤其是新疆的疆独势力更让中国当局紧张，而当地的高压反恐措施也常常让外界感到惊奇，像曾经推出购买菜刀要实行实名制，餐馆菜刀锁在铁链上等等。近期新疆的石河子市公安局10月19日还发出了通告，要求市民在一个月内把护照交予公安局或者派出所保管，否则后果自负。另外，美国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和排名显示，中国在2016年的法治情况在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当中位居第80位，比去年提高了两位。有关专家表示，中国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表现仍然不佳，总体法治情况没有显著的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正义工程组织10月20号在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公布了2016年法治指数报告。从总体得分来看，全球排名最高的国家是丹麦，排名最低的是委内瑞拉。中国虽然名次上升到第80位，但是得分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然处于后段位置。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研究总监亚雷汉德罗·庞塞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统计情况来看，中国虽然上升两名，但是法治指数没有显著变化。在九个指标中，中国在秩序与安全方面得分最高，最差的领域是基本权利。中国去年七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的行动，3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抓。对此，世界正义工程组织的庞塞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在基本权利这方面得分很低，打压律师是中国基本权利情况的又一个体现。
报告将全球划分成7个地理区域，中国在其所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排名靠后，得分仅高于缅甸和柬埔寨。这一地区得分最高的国家依次是新西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报告还把中国列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组别，中国在这一组的37个国家里排名第28。排名所依据的数据来自对113个国家和地区110,000户居民和2700名专家的访问。中国的数据来自在北京、上海和重庆进行的1014次面对面调查。中国香港今年排名第16位，比去年前进一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其中的 GDP 保持前两个季度的增速为6.7%。中国方面称，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但是一些经济分析人士告诫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对中国的经济过于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金融专家利兰德·米勒是研究中国经济的私人调研机构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董事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与去年人们过于恐慌、对中国过于担忧不同，我认为现在让人担忧的事情是，人们看了这些新闻头条的经济增长数字之后，他们的态度180度转变，他们变得盲目乐观， 认为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担心中国经济了。
米勒说，一些投资者可能认为在明年秋天的中共十九大到来之前，中国共产党政府肯定会确保经济继续稳定向好。他说这种过于乐观的情绪非常危险。他指出，根据他的机构对中国数千家企业做的全面调研，支撑中国第三季度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柱实际上是脆弱的。
We saw profits weaken. We saw cash flow weaken substantially.
我们看到利润减少，现金流严重恶化，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动力也与第二季度有很大不同。第二季度服务业的表现更强，但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动力都是旧的经济增长动力，制造业、地产和大宗商品，这些是中国声称要通过经济转型不再依赖的部门。
他尤其警示中国的地产泡沫。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价再度飙升。中国统计局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的新房房价环比最高涨幅达5.6%，二手房的最高涨幅也高达4.5%。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在前九个月增速加快，房屋销售攀升。为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中国一线城市和主要二线城市从十月初开始出台一系列的调控政策。米勒说，为楼市降温并不容易。
他们会尽可能做到最好，但是没有人能够非常温和地压缩地产泡沫，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过度反应。
他说，中国肯定会防止泡沫破裂，但是同时又不希望出手过重。一旦地产部门的经济数据不理想，他们便会放松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分析师黄子璇说，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涉到水泥、钢铁和建筑材料等众多部门。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则会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楼市的疯狂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债务的担忧。米勒说，中国褐皮书国际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地产部门的现金流状况在第三季度严重恶化，而由此导致的便是新一轮的大规模借贷。在此之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对中国的债务水平发出警告。九月，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中国的银行系统在未来几年面临风险。不过，黄子璇认为中国房地产对金融系统的影响有限。他说，虽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泡沫，但是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有所不同。比如，中国购房贷款的首付比例较高，住户的储蓄水平也比较高。
所以说，对中国这个 financial 就是房地产对于这个 financial sector 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比如说中国住户的储蓄率高，所以他就不太可能就是欠债不还钱这种情况。
在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中国良好的经济表现让一些宣称中国经济失速、硬着陆的论调不攻自破。第三季度大多数经济数据透露出的讯息确实是积极的，比如消费在前三个季度对 GDP 的贡献率为71%，这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当中。黄子璇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但是之后是否能够保持增长，需要看改革的推进和落实的情况。米勒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确实有一些积极面，但是他认为不是要等到中国经济即将出现危机或硬着陆的时候才能告诫投资者不要过于乐观。他表示，不管之后发生什么，中国的官方数据都会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如果过度强调数据所显示出的平稳而忽视掉问题，那么等问题到来时让人猝不及防，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能够做的就是确保转型成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美国之音墨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往叙利亚的俄罗斯航空母舰一路喷吐着黑烟的照片引起社交媒体上一片冷嘲热讽，人们嘲笑这艘老旧的俄罗斯航母如同百年前的烧煤船。有评论说，普京总统虽然想借此展示俄罗斯的军力，但是却反映了俄罗斯的真实国情。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所率领的大型攻击舰队一个星期前从北部的莫尔曼斯克军港启程后，这艘航母从挪威沿海途经北海到英吉利海峡，一路全程喷吐黑烟航行的照片和视频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引起热烈讨论。许多网民说，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锅炉一路喷出的滚滚黑烟让太空卫星一览无遗，北约不需要雷达就能发现俄罗斯舰队，由于几十公里以外就能看到黑烟，俄罗斯的舰载战斗机也不需要配备导航装置就能返航。俄罗斯航母编队这次前往叙利亚被认为是将展示俄军的强大军力，但许多评论却把俄罗斯航母比作沙俄海军的铁甲舰，不少人把俄罗斯航母与沙俄舰队喷吐黑烟的照片对比后说，百年之后俄罗斯海军没有太大的变化。前俄罗斯副总理、国家资产委员会主席科赫把1905年前往远东参加日俄战争的沙俄舰队的照片放在网上评论说，沙皇俄国曾幻想打一场漂亮的速决战，历史似乎在重演，同样是黑烟滚滚，同样是穿越英吉利海峡，同样是好战，充满战争口气和展示军力，但在后来的对马海峡海战中，沙俄舰队几乎被日本海军全部歼灭。科赫比较美国航母的造价和建造周期评论说，俄罗斯主办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有高达180亿美元被贪污，如果没有腐败，俄罗斯在十年前开始设计和建造航母，用这笔钱，俄罗斯现在已能获得四艘新的航母。其他网民的评论认为，俄罗斯虽然目前划拨巨款用在军事领域，但俄罗斯没有钱建造新的大型军舰，许多军费都被参与承包项目的普京朋友揣进自己的腰包，俄罗斯以这种生锈的海军军舰对抗北约让人可笑。在出发之前，俄罗斯航母今年以来一直在修理，计划在完成叙利亚的任务之后将对航母进行第一次大修。乌克兰媒体说，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设计本来存在先天不足，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不等航母全部完工就从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把航母偷偷开走，20多年来这艘航母在使用时问题不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停在港中维修，在海上航行的时间并不多。俄罗斯航母的最大问题被认为是引擎经常出现故障，这次俄罗斯海军编队特别配备了多艘大型拖船。一名10多年前曾经在航母上服役的海军军官说，现代化舰船引擎航行时都排出很清淡的烟雾，航母航行时黑烟滚滚，说明引擎处在很糟糕的工作状态。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航行时，为了与编队的其他军舰保持同速，引擎的工作可能已经达到极限，这就如同一名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为了赶上队伍吃力小跑气喘吁吁。这位军官回忆他90年代末期在航母上服役时说，航母的引擎、供油系统、发动机等设备总是故障不断，让水兵们疲于应对，舰上当时军纪涣散，军人之间偷盗成风，个人物品经常丢失，军官餐厅如同乡下的食堂，这种环境也无法让有专业技能的水手们长期服役。从公开的视频上还能看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甲板上停放着2辆救火车，一些网民说，这显示航母的消防系统存在问题，有人嘲讽俄罗斯海军 还应把警车和救护车也开上航母。但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说，在航母甲板上停放救火车是俄罗斯海军独一无二的创造，救火车更是为海军特别打造的升级产品。俄罗斯前外长和前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说，俄罗斯航母这次前往叙利亚伴随着网上的大量嘲讽，这反映的是俄罗斯社会中许多人对克里姆林宫政策，特别是普京本人的不满。库纳泽说，俄罗斯航母喷吐黑烟显示舰上的锅炉引擎设备非常落后，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来，俄罗斯海军仍然无法能为这艘航母建造完善的陆地维修保养设施，保养不好使航母的潜力几乎已经被消耗光。另外，俄罗斯过去从未建造过航母，为印度改造的航母也非常不成功，同乌克兰关系恶化使俄罗斯改造升级航母更变得难上加难，目前也不可能找到资金再建造新的航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苏联时代的大型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全部都在乌克兰建造，许多技术和设备现在都留在了乌克兰。科诺瓦洛夫说，苏联的所有航空母舰全部都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建造，这家造船厂也拥有唯一的能够建造类似航母那样大的水面舰艇的船坞和车间。科诺瓦洛夫认为，俄罗斯这次积极卷入叙利亚事务的主要目的是对阿萨德政权提供支持，因为普京害怕淹死革命，不希望阿萨德政权倒台。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航母编队前往叙利亚的任务并非是增加那里的军力，因为俄罗斯在当地的军力已经足够强大。他说，航母编队另有任务，编队指挥官抵达目的地打开密信信封时就能知道任务是什么。俄罗斯航母伴随黑烟航行的照片在官方媒体上很难见到，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认为，俄罗斯航母上配备着射程能够达600公里的多种反舰导弹，这次共同前往叙利亚的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巡洋舰也拥有很大的战力，这些都能让北约海军害怕。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姊妹舰中国的辽宁号航母比俄罗斯航母晚2年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开工，当时被称为瓦良格号航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每隔4年，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和新入籍的规划美国公民都要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和新的责任，即为选出最能够代表他们价值观的总统候选人投下自己的一票。在今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估计有1000万人第一次有资格投票。对于他们来说，首次投票的挑战在于了解候选人和选举的过程，这也是美式生活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来的报道。
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的新选民，不仅年龄和背景大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观点跨度也很大。
希拉里就是个说谎的人，他有很多东西要隐瞒。
川普这个人显示出他缺乏领导能力，充满偏见。美国新选民中的大多数都是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在新规划的美国公民中，投票率各不相同。不过，新公民关心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经济公平和教育机会。
The disparity in this country between the have and the have-nots is just growing wider and wider, and with that.
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就孽生了太多的仇恨和恐惧，导致了与英国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年轻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的意见多样，但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选民持更为自由的观点。来自福蒙特州的杰斯·拉克尔是今年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代表。
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派，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想这是最终会使我们共和党输掉选举的原因。 所以年轻的共和党人要来这里说出我们的想法。
埃及裔美国人阿亚·阿姆鲁西也认为新生代的选票是重要的，他还认为美国年轻人有时把事情太看作理所当然了。投票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行为，对于美国多数人来说，如果你把这里的生活和埃及相比，我们的生活太舒服了。在这里16岁你就能出去工作自己赚钱，在埃及情况可不是这样。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新选民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党派，而不是共和党。但是唐纳德·川普作为反传统候选人的异军突起，吸引了一些选民。
除了他的激进言论之外，在强化经济方面他很在行。我们的经济很脆弱，这关系到能不能给我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经济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Around giving us free healthcare, free education. If our economy is weak, we can't.
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选民，阿姆鲁西说：“光是想想让川普当总统，都让人觉得可怕。”
The idea is when the rhetoric that he says becomes normalized.
当人们对他的言论见怪不怪，当言论能引发暴力，让和平的辩论转变为肢体暴力时，问题就出现了。
Physical violence. That's where the problem comes in.
无论你喜欢某个候选人，或是两个都不喜欢，这些手头族在这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正如拉格说的那样，如果不想任人宰割，就要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据美国与伊拉克的一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与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部队共同参与的收复摩苏尔之战进展顺利，部队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向前推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来的战场状况报道。
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在摩苏尔郊外持续赢得胜利。摩苏尔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城市据点，目前这些武装部队被告知不要推进得太快，以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有顽强抵抗的机会。
我没有让伊拉克人冲进摩苏尔，我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取得了势头，保持这种势头，继续不间断地向敌人施加压力，然后敌人就会土崩瓦解。
战斗进行的并不轻松，这段由伊斯兰国媒体部门发布的视频亦在显示该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在摩苏尔周边进行着顽强抵抗。该组织已经在沿线构筑了数道防御工事，其中包括一条简易地道，就像这里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可以四处转移而不被联军的飞机发现。军方人员表示，他们预计伊斯兰国将进行常规防御直到失去这座城市。他们表示，在此之后伊斯兰国将表现得更像是叛乱武装。随着成千上万人逃离摩苏尔周边地区的战斗区域，专家们提醒伊拉克和联军部队汲取上次伊拉克战争的教训。那次战争导致伊拉克政治动荡，安全局势恶化。特里沃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
在情况很糟糕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期待这一情况将会更加成功呢？
伊拉克的教派仍然紧张，政治分歧继续让伊拉克政府苦苦挣扎。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为期三天的人道停火结束之后，叙利亚北部被围困城市阿勒颇的战事星期天再次爆发。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阿勒颇受到了空袭、地面进攻和炮击。这家设在英国的监督机构还说，叙利亚或俄罗斯也恢复了空袭行动。一个反政府组织警告平民不要进入政府控制地区，预计反政府力量将向这个交战各方奋力争夺的城市再次发动进攻。联合国被迫推迟了从阿勒颇疏散伤病人员的行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天恢复了对也门首都萨那的空袭，空袭行动在72小时停火有效期刚过之后就发生了。联合国特使说，曾经希望停火能够继续。尽管有星期六晚上到期的停火，但是在一些地区，战斗从星期五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有目击者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六空袭了萨那以东的胡塞武装导弹发射阵地。在喀麦隆的首都，一辆火车在郊外脱轨，造成70多人丧生，将近600人受伤。据说这类火车通常的载客量是600人，但出事的时候有1300人。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当局不断收紧网络控制之际，有网民在推特上贴出图文，显示曾经广泛使用的手机翻墙软件被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公安厅列为二级暴力恐怖软件，翻墙也被列为网上暴恐活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提出新的移民改革方案，他表示，如果他在下个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在就任总统后的100天内将给美国的中产阶级减税 35%。川普在星期六的演讲中还表示，大选结束之后，他将起诉十几位指称他有性侵犯行为的女性。美国电信公司 AT&T 星期六宣布以854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集团。时代华纳集团旗下包括 HBO 和 CNN 等知名的电视频道，还包括制作《蝙蝠侠》和《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华纳兄弟制片公司。这笔交易案需要得到时代华纳的股东同意，并且交由美国反托拉斯机构审查。两家公司的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协议。路透社报道，如果时代华纳另寻买主，则必须向 AT&T 支付 17.25 亿美元。数千女性星期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游行，反对停止可能导致罢免总统马杜罗的全民公投。人们要求尊重宪法，尊重委内瑞拉人民选举脱离独裁的权利。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